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玉是国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父母离异，两年前和母亲寄住在阿姨家，母亲和阿姨都在夜市摆摊为生。姨丈阿平眼见小玉一天天长大，越发的亭亭玉立，经常有意无意的碰触小玉，小玉碍于寄人篱下，只能尽量的闪躲，并避免两个人独处。有一天，小玉从补习班下课以后，看见姨丈独自一人在客厅喝酒，颇有几分醉意。小玉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躲进房间，避免引起阿平的注意。不料阿平借着几分酒意叫住了小玉：
小玉啊，怎么看到姨丈连招呼不打就跑呢？这3000块给你当零用钱，过来过来，跟我撒娇一下，让我抱一下。
阿平随即伸手紧抱小玉，并抚摸她的胸部和下体。
不要不要不要，姨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拜托你放开我。
小玉坚决不从，并极力挣脱，跑进房间并锁住房门，害怕不已，但是却因为寄人篱下，只能隐忍，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不料阿平食髓知味，数日之后再度借酒壮胆，趁他妻子和小玉的母亲还没回家，用备份钥匙打开了小玉的房门之后，违反小玉的意愿，强行压制小玉，想对他进行性交。不料因为过于紧张，导致不举，未能得逞。阿平这时恼羞成怒，殴打小玉：
哼，你小伙给我乖乖听话哦，那不我就把你们母女俩赶出家门，让你们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啦。
任凭小玉哭着哀求，阿平还是用手指强行插入小玉阴道得逞。小玉历经了这样的伤害之后，认为家不再是安全的地方，就经常翘家自暴自弃。辅导老师发现，原本品学兼优的小玉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经过和小玉长谈之后，才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立即进行通报性侵害。然而小玉的母亲为了维持姐妹情分，坚持表示是误会，而不愿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诉。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这一周的这个法律 Easy Go 啊，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于秀端于检察长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我们上次跟大家呢一起来探讨论的这个案例呢，当中还有一些呢法律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疑义，好，来跟大家呢做事宜。好，于检察长好。
文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检察长，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呢有分析过，说到底什么是性交，强制性交，什么是强制猥亵。好，我们也提到了说呢，就是如果说呢你这些强制性交、强制猥亵的这些行为呢，是针对未满16岁的，不管他是不是同意，那是不是呢你有给他钱，都必须呢要
刑事法律的
刑事法律的刑责。好，还有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未满14岁的话呢，还要加重其刑。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呢 来探讨的部分哦，就是呢，有关哦这个剧中的这个阿平啊，他其实他两次对小玉行，不管是强制性交或者是强制猥亵的时候呢，他都有喝酒。好、
哦、
好，那所以呢，他就辩称说啊，哇，两次呢都是因为这个酒精啊，都是酒害我的啦，所以我喝了酒就懵了嘛，然后意识不清嘛，所以呢，他就想要说呢，他对小玉做的这些事情呢，都不要算了哈、哦，就是说，因为他意识不清，那在法律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阿平这样子的一个辩称，就可以让他真的就是逃过这样的一个刑责呢？
我想这个部分哈，要分两部分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解说。
是，
我们的法律确实有规定说，因为你的可能是精神上的疾病啦，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心智上面的缺陷，导致你不能够辨识你行为。不能够控制你的行为，或者是你的辨识能力降低，控制能力降低的时候，
是
这时候法律是可以减免你的罪责，
是
甚至于说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是
那这时候是可以
免责，
是那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呢，我就是有一个梦游的症状，我真的有梦游，
是、
那一般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说，那梦游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
对他根本就是还在睡觉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去了哪里，做什么事情，
睡醒了之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是
那这种就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那另外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可能他真的是有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比如说他急性期精神失调失觉症，
对
他在急性期的时候，
是
他可能不知道他会有幻听
是
幻觉，
是
那他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一个行为，
是
这我们在医院里面会常常看到，
是
那所以刑法针对于这个部分呢，确实是有免责或者是减轻他罪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哦，
是
但是呢并不是说哎当事人他说了算，我们怎么样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或者是控制能力显著的降 低，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请专家学者、
哦、
然后请医生然后来做一个鉴定的专业的一个精神鉴定、
哦、是
您认为这个鉴定是要以他行为以后的这种情况呢，还是他只要他一有这个疾病就算呢，还是说他在行为那个当下，
我觉得应该是在以他行为的当下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看说他在行这些行为的时候他的意识到底清不清楚啊。
文玲你真的可以来考虑一下来进入我们司法界了没错，
我可以去考一下、哦
欢迎您的加入
是
没错哈、哦，我们都是以说他在行为当时，
那
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疑惑说，那行为当时已经过去了，医生怎么鉴定？
对
他当然会有他的专业上面的判断，
是
但是检察官跟法官，尤其检察官我们在认定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以这个专业的判断作为唯一的依据
哦，
我们很尊重他，理论上跟实务上面我们会非常尊重，然后也依照这个为作为一个依据，但是他不是唯一的依据，
是是是、
例如在很多年以前，不知道文玲有没有印象、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子学校，然后她在下课的时候呢，有一个妇女呢就带着硫酸
啊，泼酸，对对对，是
造成了很多，当时候女子学校是最好的女子学校，
是
那造成很多学生被毁容了，然后呢也有些还有眼睛失明，
对
那个妇女呢她就辩称说她有这个
精神疾病，
是那当时候除了鉴定以外，检察官也会依据说，他当时他还知道说要去泼硫酸不能够用塑胶来装，
哦对呀、
啊、会溶解，
是
他知道说不能够用塑胶袋来装，所以当时他是已经有预备的
预谋的，
而且他是清楚的，然后再根据说他之后在接受讯问的时候他的这个对答的状况，
是
他对于事物的理解情况，
是
这些都是除了医生鉴定以外，
那
其他可以来作为一个佐证判断依据的，
是
所以他精神判断依据的，
是
即便我们最后认定说啊，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好了。
对，
那其实我们法律对于像在这个案件当中阿平的状况，
对喝酒，对，
那我们会想啊，文玲，您认为说，如果今天我自己喝了酒之后就知道说我喝了酒之后就毫无理智了，
对，
然后我故意喝酒之后然后来做这些事情，你觉得我们还应该给他减免罪责吗？
当然不行啊！如果说让他减免这个罪责的话，以后我要犯罪之前我就来去给他喝酒。 然后喝得酩酊大醉，我再去犯罪，然后我都可以变成说啊，酒精让我意识不清，然后我所行的这些行为我都可以不算数，
那我们的社会不就乱成一团了吗？
对啊，真的是乱了。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刑法它同样有规定说，如果是因为你自己的故意或者是因为你过失的行为，导致你自己陷入在于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情形，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行为，
对，
没有办法去辨识你的行为，
对。
譬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对，很明显的阿平他是戒酒，
他还想
做
壮胆呢，
壮胆，
对，
他就是他。就是想做，他只是也以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
对，
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在法律上面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原因自由行为啊。
哦，
这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免除或者是减轻他的罪责的。
哦，
是，所以这个跟如果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就是借酒壮胆，
是，
那是没有办法。说哎，我就是喝酒造成的。
是，好，那如果说像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呢，其实也有不乏也有看到最近的，就是说大家也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吸了毒然后去犯罪的。好，那像这个部分是不是一样，他如果说他明明知道自己吸了毒以后就会这个变成说精神耗弱，或者是说呢意识不清，
是，
那可是问题是他在去做这些坏事情的时候，好，做这些非法的行为的时候，他偏偏就是吸毒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一样也照这个阿平的这样子的说法，也是不能给他免责或者是减刑呢？
我个人的法律看法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有一个已经知道说我自己吸毒之后，或者是我喝酒之后，我就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违法的事情，
违法的事情。
对，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存在，我应该知道我要就要去避免它。
对，
但是你却没有去避免它。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故意的话，也有过失。
过失哦，
那在法律上面，其实它就是规定说，如果因为你自己故意跟过失，然后自行来招致让你的自己的判断能力丧失了，或者是说你轻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一样要依照刑法的规定来论责，我觉得是不能免责。
是，
我个人法律见解是这样。
对，法律是要保护我们善良百姓的哈、不是让这些呢行为不端，然后就是说思想不端的这些人呢，运用法律来作为保护他们自己做这些违法行为的保护伞，对不对？
就好像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大家都知道酒醉驾车是违法，
是，
那我可不可以喝了烂醉之后，我说我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所以我就去开车。
对，
所以我酒后驾车就不构成犯罪，
是，
我想这个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是 OK。所以说呢，罚酒驾跟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阿平喝了酒去做呢，这个不管是强制猥亵或者是强制性交这样子的行为，他同样都是呢有故意或者是过失哈、哦，所以呢都要呢来负担刑责哈、
哦。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
是
才符合这个法律它的真正的真谛。
没错，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请哈检察长来跟大家来分析的哈是，因为这个小玉的妈妈，她因为是她的姐妹嘛，然后她为了说要维护哈她跟姐妹之间的一种亲情啊，那所以呢，她就决定呢不要提出告诉。好，那对于阿平哈对她的女儿所做的这些行为，她既然不提出告诉的话，那这样是不是真的司法机关就可以不判这个阿平的罪了呢？
这个部分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啊、哦。我们目前妨害性自主罪章呢，
对，
它是一个公诉罪，它不是告诉男人之罪。
是，
所谓的公诉罪就是说，即便被害人他不追究，那检察机关或者司法警察，我们也一样会进行这个犯罪调查。
是，
那这时候呢，他是否提出告诉呢？他的差别点只在于说，那万一将来判无罪了，或者将来这个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了，
对，
如果他有提出告诉的话，
是，
他可以来表示他的不服。
哦，
只有差别在这里。
是。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样情形之下的话，在我们的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里面有规定，
对，
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我们的县政府呢，是可以提出独立告诉的。
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因为小玉的妈妈如果说她不愿意提出告诉，对不对？因为她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公诉罪嘛，那所以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县市政府就可以直接的代替小玉的妈妈来提出告诉，这样子哦。
是，应该这么说，就算她不提出， 也一样，检察官会一样会侦办，不会影响。
是，
那如果要提出的话，他不是代他妈妈提出，而是他有一个独立的告诉权。
哦，是，
他可以这个为了小玉的利益，
是，
嘿，他就来提出。
OK， 好，那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家内案件，
对呀，
对，那其实我们的县市政府这边呢，是非常的用心的在处理这个区块。
是，好像这个部分呢、啊，我有关呢、啊、这种所谓的这个强制性交或者是强制猥亵，强制猥亵是不是公诉罪？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嘛，
对，
就是公诉罪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对象，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这个是姨丈
是
对他的侄女嘛？那如果说万一哦，这个行为是发生在配偶之间呢，那一样是公诉罪吗？
文玲，您又问到切入重点了哈。
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妨害性自主权罪里面都是公诉罪，只有两种例外，
是
一个是配偶之间的强制性交、强制猥亵，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两小无猜。如果这个行为人跟这个被害人他们是同意的，
嘿、
哦，那这个行为人他未满18岁的话，
嗯，
那这个时候也是告诉乃论之罪。
Oh,
只有这两种情形是例外，
是
其他都是公诉罪。
OK， 好，所以说呢，不管是强制性交或是强制猥亵，好，都是属于公诉罪。
是，
那它的一个例外就是说，一个是配偶之间的，
好，
另外就是说呢，性交行为、猥亵行为的两者哦，双方都必须是未满18岁才可以吗？
就是行为人，
行为人，
行为人就是那个加害人，
是、
哦、未满18岁
是是是哦，
那可能他的两小无猜的，
对，
就是合意性交，
对，对对
基本上他应该我。彼此同意嘛，所以就没有违反意愿的问题。
对对对对，
可是我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法律为了要保障未满16岁人，
对
他们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的一个保护，
是，
所以规定说未满16岁的人、即使他同意跟人家性交了，
嗯，
这时候呢，那个跟他为性交行为那个加害人、
对，
他仍然构成犯罪。
哦，
那如果这个加害人他还没有到18岁，
对啊，未满18、
这时候就是告诉乃论之罪。
哦，懂了，
是
是好、所以是行为人哦，
对，
行为人是未满18的话呢，就是告诉乃论之罪。
是的，
好，那这样子经过呢检察长的一个分析后，我们就把它弄清楚了哈、好，那最后想请检察长来跟大家说明的是哈，因为小玉他还未满14嘛，
哈，是，
那他有所谓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好，那法定代理人像如果说今天呢、他的妈妈提出告诉了、那他一定就是要对阿平请求一些赔偿，因为你看真的让小玉这样子造成他很大的一个身心上受创，从一个很好的品学兼优的学生，然后变成这样子就逃家，然后也不回家，然后整个人都变了，好、那这对小玉的伤害真的是很大、那像这个部分啊，如果说他的妈妈对这个阿平提出赔偿的时候，可是阿平这边呢就是不给他任何的赔偿，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为这些受害人被害人来有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个这个争取呢？
是，那这个部分呢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是，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为了要保护因为犯罪行为被害而发生死亡他这个死者的这个遗属、以及受重伤的这个被害人，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这个被害人他是可以向这个所属的，像譬如说在花莲地区的话，
对，
就可以跟我们花莲地检署来申请犯罪被害人补偿。
哦，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小玉的这个案件当中，他是可以来申请这个性侵害犯罪被害的这个补偿。
是，那一定要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吗？
他
可以自己提出吗？因为他是未成年嘛，然后又未满14，
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法律上面提出的单独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所以他有法定代理人，像万一他的法定代理人不提，
对呀、
通常会提啦，就补偿的事件。
是是，
他不提的话，
是
县市政府主管机关也是一样，
哦，
可以独立的帮他提，
可以独立帮他提，就跟那提出告诉的那个部分是一样的，县市政府可以独立的来帮小玉提出，
是
好这样子的一个告诉、
请求、
告诉跟求偿赔偿，
对赔偿，这个叫做补偿，
补偿
是这里要让听众朋友了解的是说，他的这个请求补偿的事项包括说他的因为这样子受到伤害付出的医疗 疗费用，
嗯，
然后还有包括说他的精神的慰抚金，
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说他因为这样子他减损了这个工作劳动能力所造成的这个损害。
对，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小玉他因为是学生，
学生
所以没有这个部分，
嗯，
哎，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他们可以提出来的，
嗯，
但是提出来并不等同于是最后一定会核发的金额。
好，比如说他自己呢，就是提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这样子，我的精神赔偿哈，我的身心受创，然后我提出来我要100,000，那最后也不见得说就是到时候就
可以到10万，是，
哦，
大概我们就会审酌说他的这个程度，
嗯，
好造成的影响，
嗯，
然后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是
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这些钱是我们只是为了要来这个补偿给这个被害人，
对，
还弥补这个被害人，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来这个帮助这个加害人，
哦，
所以最后我们是会跟加害人来求偿的。
哦，对啊，不然的话这样子，每一个犯了罪的人啊，都讲说好啊，反正这个国家可以帮我们赔偿嘛，那这样子我就尽量犯罪就好啦。
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公平。
是，
所以在我们检察机关里面，实际上就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在补偿了之后呢，然后会尽可能的就是来对于这个加害人去清查他的财产，
是，
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求偿的动作。
是，好，
是。
所以说呢，好，就是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千万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没错，
法律呢真的就是要保护不违法的人，保护善良的人，而且要保护呢懂得法律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开辟这样的一个单元，也是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呢能够对于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呢的知识至少要有完备起来，然后你也要知道说当你自己受到侵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没错。
好，那今天呢最后呢我们就想请检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像这些呢特别是这种未成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呢自己其实呢家里面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这种力量可以为自己来争取好，然后相关的一些补偿也好，或者是说呢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合理的处理，或者是说求救或者是自保，
嗯，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呢就请检察长这边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万一啊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种小玉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案，好，甚至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妇女朋友您遇到这样子的一种强制性侵强制性交或者是说强制猥亵，好，然后就是说让自己身心受创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来求救自保呢？
我想我首先想要传递一个讯息啊，我希望说如果真的万一不幸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的时候，那不要认为自己呢是因为自己的过错，
嗯，
也不要认为自己很脏，
嗯，
因为我们不需要错的人是阿平，
嗯，
应该被指责被惩罚的人是阿平，
是，
我们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是是是，
好，来责备自己，那我想这个是我想要传递给这个这些被害人的一个观念啊，
嗯，
那在有关于求救的部分哦，最常见的我们大概就是说可能是家内啦，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小的，那我会建议你可以跟你的这个老师讲，
嗯嗯，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求救，
是，
你当然如果说你也可以跟你的父母来求救，当然如果是家内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其他的亲戚，你的姑姑，
哦，
你的阿姨，
嗯，
跟学校的老师，
嗯，
像小玉，
对，
他跟学校的老师
辅导老师，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规定，
嗯，
我们这些医疗人员教育人员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专业人员，
嗯，
在知道有这个疑似性侵害案件的时候，他法律规定是24小时之内就要通报，
对哦，你不通报反而会是被就责的哦，
没错，
是是是。
那另外呢，一个是通报，另外一个文玲，你觉不觉得像这种呢，如果是在家内发生的话，也是一种家暴呢？嗯，
是啊，
那家暴您家暴会怎么处理？
哎，打这个113还是？
哎，就直接跟这个警察这边来报案，
嗯，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难启齿，那你就写一封信，
是，嗯，
寄到花莲地检署来，指名给检察长。
直接写信给检察长啊，
我很乐意来帮大家来处理这些事情，
是，你就是说有首长信箱是不是，
是，
okay，
那当然您所讲的话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查证，
嗯，
但是我们会来协助你，尽可能来协助你，
是，
那这是有关于求救的部分，
嗯，
自保的部分呢，
嗯，
我刚才有提到说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
所以当我们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记得 我们要让对方绳之以法、
嗯、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集谈到的证据。
对，这个证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面就看到被害人他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很
很脏，
他就拼命洗。
哦，对对对对，
把身体说的肌证
是
都洗掉了。
是
是，这个当然我们还是会去协助他去把发掘其他的证据。
嗯，
但是如果这一部分的证据他可以马上到医院去验伤。
嗯，
医院甚至于他有这一个性侵害防治中心，他就有派员医生，他就会通报。
嗯，
里面的护理人员就会通报，他会来协助你完成整个的流程。
是，
那我们检察官委员会在第一个时间点就会介入。
嗯，
让你减少你重复被讯问的这样子的一个二次伤害。
是。那像这个我们剧中的小玉，好，那他的仪仗是用手指嘛，好，侵入到他的这个性器官里面嘛。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也没有精液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要怎么样保存证据啊？
这个他一定用手指侵入呢，他一定会，因为他是强制力，
对，
通常会造成我们的阴道的撕裂伤。
哦，所以要去验伤。
是，另外。他刚刚不是讲说他本来是要用性器官只是不局吗？
对对。
那这个时候他身体可能会有一些皮屑啊什么的、
哦、
会遗留。其实我们现在在证据的采集稽证上面
是
非常进步的。
是。
这些都是可以采集的。
好，所以说呢、嗯、大家千万记住检察长的叮咛哈，不要把别人的过错用来惩罚自己。好，所以呢所有遭遇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朋友们，好，你不要急着洗身体，好，我们一定要呢这个保留证据，
好，
就是说自己保留证据、嗯、然后去医院验伤，好，那这才是正确的一个这个自保的一个流程，对不对？
没错，
是
是
,OK,
对、嗯、就是希望说透过文宁您的这么努力呢，
是
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诶，我们要真的是要懂得法律之后、嗯、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保护自己。
没错、嗯、是，好，
是，我们都希望听众朋友不会遇到这一类的事情，
是，
但是也许我们的身边的可能同学啊，可能朋友也许有类似的遭遇。
对。
这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走出来，
是，
而不要只是自己在暗夜里面哭泣。
对，你在暗夜里面哭泣，不但你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是的，
同样呢，你也会让这个违法的这些加害人逍遥法外。
没错，
是、
这个、
而且甚至于他们还可能去害别的人，
他可能食髓知味之后还会有下一次，
是，
还会有下下一次，
是。好，我们一定要呢冷静，好，然后呢保全证据，好，让这样子的一个加害人呢绳之以法，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是的
，OK。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就进行到这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检察长连着两次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认识妨害性自主相关的一个议题。
谢谢文玲，
谢谢检察长，谢谢
谢谢，
好，拜拜，
拜拜。